弟兄姊妹平安。今日是約定這個月題的第二講。如果你留意到那個講題呢，承接了上一個禮拜的講題，都是來自王菲《約定》這首歌。今日如果你留意埋經文的內容呢，其實都很貼切的。因為今日的經文內容是來自《使徒行傳》後面的篇章了。對於如果你熟悉《使徒行傳》的信息的時候呢，你會見到即係保羅的一幕一幕的行程的篇章已經開始慢慢即係終結了。話別的說話開始講。對於六七月來講，都是都幾普遍的，因為之前都在祈禱會又好，又或者在不同的場合都大家都會感受過有很多分離的場合。當構思講約定這個月題的時候呢，這段經文對我來講是一個 很大的提醒。其實面對人的分離，面對人的不同的處境，其實怎樣可以保持一段關係，或者怎樣可以繼續信守一個承諾呢？其實一定一點都不容易的，何況就說未來是怎樣，會不會再見到呢，更加說不定。但是大家都會本住一個盼望，一個相信去繼續下去。今天的經文是記載在《使徒行傳》第二十章的後半段。咁經文嘅第一節就係咁講嘅，即係第十七節係咁講嘅。保羅從米利都打發人往以弗所去，請教會的長老來。依節係第十七節經文。其實對於如果唔係好熟悉即係聖經嘅即係地理啊，又或者係《使徒行傳》嘅脈絡嘅過程當中咧，其實就好多人名都唔熟悉嘅，就正如外國人嚟到香港話俾你聽，我哋會經過即係大埔，再下一站就係邊度咁樣。其實大家都唔會明白嘅，因為唔會去嗰笪地方，就唔會熟悉嘅地點。我以前教《使徒行傳》主學嘅時候咧，就同一班學生咧，就一路睇住地圖，就一路去同佢去講解《使徒行傳》嘅篇章嘅時候咧，對於他們完了整季主日學，他們很多經文都不記得，但就記得保羅的行程和那個脈絡在哪裡。對於我來說其實都是很重要。所以今天在講這麼大的篇幅的過程當中，又希望跟大家重溫一下，其實保羅的行蹤或者他宣教的經歷對於我們今天有什麼提醒呢？在開始的時候跟大家看一看一幅截圖。其實保羅第三次的宣教旅程是很環曲的，範圍都很闊的。你就這樣看地點，你看到呢，由安提柯開始出發去到雅典呢，其實一點都不容易的。不要說以前，就算是現在叫你在敘利亞這個地方去到雅典徒步的方法呢，其實都還要很多經歷，何況嗰陣時係冇咁多地圖啦，而個交通工具又唔算好似而家咁多選擇啦，更加冇 Google Map 啦，係咪？何況而家有時有人用 Google Map 都會睇錯方向噶嘛。但係保羅就係正正就去唔同嘅方式嘅時候，都係用依、這個徒步隨走隨傳嘅方式，去將耶穌就是基督。福音就是上帝的大能，去叫一切相信的就透過不同的路程去經歷，甚至乎是經過很多的患難。所以在花些時間去看一看，其實保羅對於我們來說，今天我們面對傳福音，面對很多困境，面對教會的運作很多難關的時候，其實保羅的生命正正就是幫我們有很多借鏡，甚至乎對我們來說，以前其實是靠什麼經歷，今天我們可不可以再重溫，甚至乎重現呢？這樣用一個圖去跟大家去說，保羅在安提柯出發去經歷這個宣教旅程的時候，首先他第一站他就會經歷過，就是加拉太、佛里加和以弗所，大概是兩年的時間，在當中去建立教會和去鞏固一班弟兄姊妹。 在這段期間的時候呢，其實他不是沒有做其他事的，他很多時間不是講學呢，他都會是寫信 去處理不同教會面對的問題。其中你會見到呢，其實根據考古呢，他應該是寫過幾封信給哥林多教會，面對哥林多這間教會這麼多是非、這麼多爭拗的地方。應該在他寫我們收到的哥林多前書的時候呢，或者我們現在看的哥林多前書呢，當中你會見到呢，論到之前寫給你們的，其實就是可能是哥林多第一封信。現在保羅去重述一個重要的事情，再講解得清楚，可能他們不明白，又或者是曲解了的事實，那是我們看的哥林多前書的內容。但其實在考古過程當中都了解一件事，就是可能中間其實保羅試過去哥林多的教會處理問題，但是他們教會有紛爭，保羅就回去以弗所當中再要處理，又寫信去，可能就是哥林多第三封信的內容。但是在這個過程當中，保羅就不只是停在以弗所這個地方，他會繼續，因為他聽到馬其頓的聲音，他繼續去完成上帝給他的呼召，所以他繼續去西邊繼續走的時候，下一站就會去到馬其頓第一個即接點，就是要去希臘的方向，他就要經過一個港口。所以去到的過程當中，他去到又遇到不同的困難啦。在之前我在 Full Church 講到都講過，就是如果你記得，就是保羅去行過去經歷過程當中，其實遇到很多困難，但又被一個被巫鬼附的女仔啦，係要得利即係搖錢樹啦。但保羅將佢趕咗鬼之後咧，其實又出咗其他問題，中間又出咗好多有啲人係唔中意保羅。於是乎就去誣衊保羅，就係依個傳咧羅馬人唔能夠接受嗰種福音咧。於是乎就叫做吹雞，叫多啲人嚟去逼迫保羅。保羅就漏夜就坐船走，就經過暗菲波利，就而家你見到即係比較係馬其頓其中一個港口。輾轉就去到腓立比依笪地方。保羅就在腓立比就寫哥林多後書，因為其實他主要就想去哥林多處理問題，而在過程當中有些事個人未到，書信先到，以至希望可以即係調整一下，或者係讓他哋明白到嚟的原意是乜嘢，咁就寫喺以弗所就寫哥林多後書。去到再落，其實保羅冇停到佢嘅腳步，面對很多困難、很多逼迫的時候，他繼續去開始向南走了。下一個階段就會去到不同的境地，就最尾就落到去到哥林多之前的雅典。下一步就會係去到哥林多的地方。去到雅典，大家都很熟悉啦，就喺阿略巴古山上邊同一啲哲士去辯論啦，那個美色之神啦，就係再落去今天去到哥林多的時候處理教會的問題，但係同樣就係寫佢嘅羅馬書。羅馬書我在 Full Church 都講過幾次，講到都是講羅馬書的內容。羅馬書不僅僅是大家一直以來認識關於教義的重述，但其實羅馬書是一個宣教的書卷。保羅正正就在哥林多這個這麼混雜的地方的時候，是自羅馬這個軍權的統治之下，教會的設立其實的本意就是要宣揚上帝國的事情。所以羅馬書其實是一卷宣教的書卷，因為第一章已經講得出一個很重要的，就是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叫一切相信的。整卷書就是告訴你聽人犯罪的原的習慣和他的mechanism 是怎樣，跟住就是福音是怎樣去令到人可以得聞一個赦罪的福音，以至到最尾其實用了大概三分一的篇章呢，是來說即是當你的身心靈都被更新的時候，你怎樣奉獻給上帝成為一個活祭，跟著有一個新的生活形態，就是第十二章之後十三至十五章的內容。接著十六章就是講一個禱告，其實就是預表了一個很重要的訊息，就是他將會去回去耶路撒冷再開展他的宣教旅程。所以在哥林多教會他寫完羅馬書之後，你會見到保羅就原路折返回頭了， 你看到藍色的就是沿路折返回頭，回頭又經過又去到即是以弗所這個路程。去到以弗所的路程的時候，你會看到今天出了，就是米利都這個地方。其實米利都就是一個中轉站，就是保羅走到一半了，他在以弗所那裡停一停，就是叫以弗所的長老來，他將會要回耶路撒冷去開大會，他在說希望在五旬節之前呢能夠去到耶路撒冷和一班即長執去講解他將會去另一個宣教旅程，為叫到即他能夠完成上帝給他的使命。去到這個位置的時候，就會是今天不會覆蓋的讀經範圍，跟住你會看到教會知道他將要回耶路撒冷面對很大的危險的時候，教會就很不開心，教會不想他去這個地方，不想保羅走這條路。但保羅當然就不會聽，因為他知道他定義要做 的流程或者次序是什麼的時候，所以他繼續行程。最後你會看到就會是回去耶路撒冷，就是之後你看的21章的內容。很快跟大家去講解，重溫了保羅在這些時間的經歷。所以有這個背景的時候，你看之後保羅的講論的時候，你會更加埋身的。用了少少時間跟大家補下底，重溫一下信息的時候，希望你能夠再感受到保羅同一班以弗所長老去重溫翻。其實有些細節的事我不多講，但是我講出來的時候你們是知道的。那段經文是什麼呢？就是現在要讀出的經文。他們來了，保羅就說，你們知道自從我到亞細亞的日子以來，在你們中間始終為人如何服侍主，凡事謙卑，眼中流淚，又因猶大人的謀害經歷試煉。你們也知道，凡與你們有益的，我沒有一樣避為不說的，或在眾人面前，或在各人家裡，我都教導你們，又對猶大人和希臘人證明當向上帝悔改，信靠我主耶穌基督。在段經文的時候，保羅第一段要介紹給長老知道，其實我之所以來到這一刻，其實是你們都知道的。所以經文其中有些重點，就是他很希望那班即是以弗所的長老，或者是跟他與會的弟兄姊妹明白一件事，就是其實你一路看著我做事，其實你都知道的。保羅是怎樣做事，他是個為人是怎樣，人怎樣對他，其實他面對不同的試煉你都知道。但保羅常常都是咬實牙根去做他要堅持上帝給他呼召要做的事，但凡是對即是教會和對人有益的事，他樣樣都說出來，還有去教訓他們。他要證明一件事，就是什麼？上帝的能力會否給他，還有他信的不是信他自己，是信差他來的主。我想對於這件事來說，你的經歷如何呢？在過去這些日子，在一路運作教會，特別這兩年多在香港運作教會的過程，面對即社會的生態的改變，民生的改變，政策的改變，面對疫情的限制，不同即運作的空間，面對人心的轉向，人的流動，其實面對很多很多的困難。有些事不是你離開了你就不會知道的，但是其實有很多不同的途徑都會知道。今天即信息很通達，爭在你會不會繼續在一個 group 或者是 leave group， 對於你來說其實有些事你知道其實不難的，但是你認不認同呢？又或者你想不想知道呢？今天保羅他回頭路回去耶路撒冷，他仍然是秉承一個福音的使命，希望繼續走下去。他知道有一件事是他仍然是要完成做外邦使徒的債，他繼續走下去。 哪怕期間有很多的不適，有很多的困難，如果你再想知道其實中間有多大的困難呢，剛才講到嘛，在整個行程當中呢，其實保羅寫過最少我們知道呢有輯錄的都有三封，一封就是哥林多前書，一封就是後書，另外一個就是羅馬書。羅馬書比較少講他的患難的，因為那個重點是希望講福音的大能和上帝普世的宣教的工作，但是哥林多前後書就記錄了很多保羅的辛酸，其中哥林多後書你會見到一個是立志侍奉上帝的人，他的路從來都不是易走的，而不易走的過程當中，其實他為什麼還要走下去呢？跟大家看兩段即是哥林多後書的經文，你會見到在哥林多後書第十一章他講一個我跟大家輯錄了幾節的經文，你會見到他有很多受苦、很多坐監、很多受鞭傷的過程，而過程當中不是容易的，是就算打到他半死的，而路程又不是順利的，你見到船壞了，而在過程當中又被人打劫，又在過程當中又被人無害，而在當中亦會遇人不淑，有假弟兄看似幫你其實是困你，而過程當中亦會見到在即是身心靈俱疲的時候，他仍然是知道一件事，就是上帝給他馬其頓這個呼召不是假的，因為他期間都見到很多得聞上帝福音的人得著解放、得著醫治、得著他有福音而有的喜樂，他就知道走這條路縱然是困苦，但是都是看到果效。所以你會見到在後書第十二章講了很多不同的陳述的時候，但是十二章十二節講緊一個很重要的訊息，我在你們中間用百般的忍耐，藉著神蹟、奇事、異能顯出使徒的憑據來。因為那些人是挑戰保羅的身份，你扮什麼啫？你不是上，你不是耶穌按立的使徒嘛，你這麼大枝嘢講那麼多嘢做什麼啫？你有什麼能力啫？你又不是入室的，其實你恃著什麼啊？但是保羅不跟他們爭拗，亦不會拿那個即是牌頭出來，他仍然知道你問我我會答，而答我是答得出我是為什麼緣故，但是過程當中他不是要跟人爭拗，他仍然是按住上帝給他的時間表一步一步這樣做，從來都不容易的。就正如在之前在講道都提過，或者在不同的過程都提過，今天現在在即香港，甚至乎你真的認真做一個有權、有承責、有一個叫做原則的人，從來已經沒那麼簡單了。有很多人會即挑戰你，你恃著什麼？有很多人會問你，你為什麼要這樣做？有很多人會質疑，其實你有多大的誠信？如果你要解釋完，就算你解釋完之後他都可以不信你，是不是解釋完你就會不做呢？又或者他不信你，你是不是會動搖呢？這個是豈不是我們即是作為一個即是認真的人要不斷地跟自己說呢？在過去即是這幾年，其實真的不斷地都是問自己為什麼要繼續走這條路，是不斷地問自己每一個抉擇是不是有得給你選都是選錯的，而過程當中有很多看似是但其實不是的東西，但是你會不會經一事長一智呢？而在過程當中你會發覺有很多你當初是同路的慢慢就變成陌路的，你當初跟你同心的最後又不跟你同心的，你怎樣面對這些情緒？你怎樣面對這些抉擇呢？其實你再看回保羅，你就會感受良多。保羅當初是一team人去宣教，最後就因為意見不合就變成兩team，但最後一班想著走那條路，但上帝又不開那條路，就走另外一條路，但那條路是好像剛才講到是困難到不得了。 以弗所教会今次再遇到保罗，保罗同佢重温翻，其实你要问，你都唔使问啦。我经历嘅嘢，你哋都知。你同我一齐经历咗两年啦。呢两年其实我遇到嘅困难，我同嗰唔多教会嗰种即系黐缠，你唔系唔知嘅。我再讲一次，都系嗰啲嘢嘅。所以经文落去嘅时候系咩？经文再落去嘅时候，你会见到佢讲咗以前啦，佢而家讲而家。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道在哪里要遇见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上帝恩惠的福音。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传讲上帝国的道，如今我晓得你们以后都不得再见我的面了，所以我今日向你们证明，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因为上帝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被为不传给你们的。你会见到在第二段同班长老要讲的说话，就是嚟紧我知道要做啲乜嘢，我亦知道嗰样嘢唔系容易嘅，因为最重要就系耶稣同我哋讲过噶，就系佢离开圣灵就系嗰个保惠师，佢会话俾我哋听好重要嘅信息。所以你会见到圣灵提醒乜嘢啊？圣灵提醒一个好重要知道，就系有捆锁喺前面等住。但是保罗清楚，条命是上帝救翻我的，我不会恃住依个是上帝俾我的保障，我不行依条路，我仍然是知道我会继续行埋依条路。虽然你知道你不会再见到我样，但是你而家再见的时候，我希望你明白到我是会将重要的事继续告诉你听的。上帝旨意是什么？上帝旨意就是凡是对教会有重要的事情，他都讲得清楚明白。这个就是保罗建立教会的原意。我希望当我们再看保罗的时候，我们常常都觉得保罗是很了不起的，我们没有保罗那么犀利，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是要作出比较，但你会见到无论多难都好，上帝的灵会给我们有看见，上帝的灵也是给我们会有不同的加力。在过去这三年Flow Church 就2018年就是八月开始暑期活动，第一炮就是回魂夜，其实六月底就开始筹备了。所以2018年的六月开始呢，就是Flow Church 的起步。但真正面对一个很大的挑战呢，其实是2019年六月开始的 Flow Church。整个社会气氛不同了，聚会的气氛都不同了，我们讲到甚至乎我们运作教会的方式都不同了。多了很多挑战，多了很多不同的困难。2019年6月开始的 Flow Church 到2022年这三年过程当中，其实我们都面对很多困难，很多挑战，有条路是觉得再走下去是越走越窄的，但是在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上帝给我们一种肩负，上帝给我们一种能力，我们继续去分辨，继续去走下去。这个从来都不是一件易事，但是我们知道我们逢是对信徒对教会要做的坚持，我们没有一样是被为不讲的。或许你之前没有参加过 Flow Church， 参加过 Flow Church 崇拜或者都不会知道的， 之後想入 flowchart 小組嘅弟兄姊妹，上 info group 嘅時候，第一堂我就會講得好清楚，就係 flowchart 係一間教會嚟嘅。而喺教會有啲嘢我哋一定會堅持，而最重要就係逢係動搖緊教會嘅根基柱石嘅事情咧，我哋一定會去堅守。逢係有機會會打叉嘅時候，我哋一定會執正。無論係聖餐啦，無論係聚會嘅空間啦，點樣可以即係堅持每個禮拜崇拜咧？依個都係我哋好重要嘅事情。但我哋要讓每一位真係加入 Flow Church 嘅弟兄姊妹，要讓佢明白到香港有好多間教會，點解你要嚟？而嚟嘅時候，我希望你揀嘅時候，你清楚要選擇明白。但係逢係重要嘅嘢，我哋冇一樣係忌諱，唔講俾你聽。因為我哋要證明嗰個係上帝福音嘅所在，呢個都係我哋希望保羅昔日如是，今天我哋建立教會如是。呢個係上帝俾我哋嘅約，我哋點樣可以唔持守呢？呢個係上帝俾我哋嘅命定，我哋點樣可以唔堅持呢？呢個就係保羅昔日全港喺教會當中，今天喺 Flow Church 仍然係繼續去持守。所以去到第三個段落經文的時候，你會見到聖靈出現了。聖靈立你們作全群的監督，你們就當為自己謹慎，也當為全群謹慎，牧養上帝的教會，就是他用自己血所買來的。我知道我去後必有凶暴的豺狼進入你們中間，不愛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拨谋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地流泪劝诫你们各人。我自己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其实就很感受到历史再一次重现。怎样再重现呢？你会看到在经文的 keywords 就是圣灵的出现。圣灵做了什么呢？圣灵提醒我们要谨守，而我们就是一班牧养上帝教会的人。圣灵的出现是什么时候？你会看到在约翰福音，我自己讲到都讲过三次关于圣灵在即客西买联之先，耶稣在逾节晚餐，就是约翰福音第13、14、15章这三章里面，圣灵的出现就是上帝特别应该这么说，是耶稣特别跟那班门徒讲的，保卫师的出现就是巩固我们的信心。圣灵 power kratos， power 就是围住 kleo 是 speak， 圣灵就是那个训卫师，他会围住对我们去训勉，围住去安慰我们，对我们说话的位，所以他提醒我们有些事要谨慎，而過程當中是幫助我們去做分辨的能力。而你會見到保羅提醒，你們中間一些人是說一些事是不對版的，他會誣衊你們，會唆擺你們，會引誘你們。其實這些話早在耶穌年代都有，但是在保羅自己剛才我跟大家重溫的時候，你會見到他都有假弟兄當中去陷害保羅嘛。所以将来都有，而家都有。假弟兄从来都在教会出现，不是以前有而家没有。末世就是有假弟兄当中，末世就是要我们分辨。当然我不是叫你即是发神经，就告诉你周边周围你 spot 下看看哪一个啦，即不是即是阿傻强那只啊，那个是不是卧底啊，那个是不是卧底啊，这样即不是这样叫你即是发神经不断地问人家。我们有几敏感圣灵给我们的分辨的能力，又或者我们有几熟悉上帝透过他之前的用人怎样去谨慎自守，这个是做好。所以先做好自己的本分，而不是叫你质疑对方先。我们先做好自己的本分，叫我们去明白到其实上帝给我们的位份，我们在整个团队整个配搭当中那个即是合作是什么。求主你帮助我们在这几年当中，我们面对很大很大的挑战，我们面对很多人事的变动，我们怎样去分辨，怎样去欣赏，怎样合作。 保罗这三年其实他走访不同的教会，但是同样都是面对很大，就是流泪祷告和劝勉各方各地的人。刚才我讲到历史是重演的嘛，为什么呢？因为你会见到在逾节晚餐的时候，其实耶稣呢是不断地跟同班门徒讲，当时犹大就出了去了，跟那十一个门徒讲，详细你可以看回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的。耶稣有三，那里有三节经文提醒那班门徒，就是你不会再见到我，你不会再见到我，你不会再见到我。但是耶稣就告诉你，圣灵会帮你，圣灵会帮你，圣灵会帮你。而在过程当中呢，就告诉你，总会有很多困难的，总会有很多难处的。其中一段经文就是，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因为我胜过世界。这个是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三十三节下的经文。但是约翰福音第三十三节上的经文就是，我留下平安给你们，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耶稣是先留下平安，那种平安就是圣灵会是一个劝慰师，会保卫我们，以致我们去面对苦难。所以耶稣在预言当中已经告诉我们，我们在末世做信徒不会是舒服的，不会是没有困难的，不会是没有凶险的，不会没人搞你的。但是你真的要认真，圣灵会在我们当中，我们要敏感，我们要谨慎，上帝会为我们一班同行者。保罗正经历了，我们现在经历着这三年，在香港太多事了，这三年在香港太多限制，太多变化。但是在 Flow Church 的过程当中，每一次教 Info Group 现在教紧第十次了，每一次都是重述紧，即是在过去教会和这个香港社会怎样同步，怎样不同步， Flow Church 怎样在当中挣扎，怎样去决定，怎样继续走下去。从来都不是我们有先知的能力，未卜先知那只，但我们仍然是有一个先知，就是看到前科怎样做，我们怎样做。前科就是使徒保罗怎样咬实牙根去排除万难，我们今天仍然要有一个心智去做。因为上帝就是给我们去建立教会这个约，而定义我们要走这段路的时候，这个约定岂不是我们今天在香港教会继续要做下去吗？我们只不过是将保罗昔日即是一个受苦的心智，一个宣教的心智继续去下去。今天我们就是重现这个历史在香港。其实不仅仅是香港的，其实散居了在不同地方的弟兄姊妹，包括在看网上直播的你，你每个礼拜你都是坚持和我们实时一起看崇拜。特别在英国的弟兄姊妹，你实时和我们结集了一班弟兄姊妹一起去小组，一起去团契，一起去崇拜。为的是你知道你不孤单嘛，每个礼拜约在一起，岂不是一个很重要你特别要排过的时间吗？你们在英国是下午黄金档期的，是约很多人朋友玩的，但你们岂不是一点钟就站在一起，应该说十二点四十五分就站在一起，一点钟就开始一起崇拜，跟着你们就小组。我知道加拿大弟兄姊妹要更加早起身，因为你们朝头早。其实你们散居在不同地方，大家都走在一起，继续定约定时间一起崇拜，岂不是你们珍惜这个崇拜，大家走访一起吗？不容易的，但是这个坚持是上帝喜悦。去到经文下一段的时候，你会见到保罗讲最后的说话了。如今我把你们交托上帝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我未曾贪图一个人金银衣服，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用，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我凡事给你们作榜样， 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这句说话是，这段说话是保罗同长老最后一句说话。我希望你不要错的重点就是，保罗叫人奉献准备他去耶路撒冷，不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将施比受更为有福就读入了是，即教会呼吁人奉献，保罗不是这样的意思。在这段经文里面，保罗要讲的一件事是，去到最尾了，要离开这班人了，最尾要交托的什么呢？他们很想保罗在这里，或者很想再见到保罗，但是保罗告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从来都不是人的问题，从来就是人安插在哪里，就是上帝在其中。所以在当中要带出一个信息，就是保罗现在将以弗所教会全众去托付在上帝的道当中，只有上帝的道才能够令我们成圣，我们一起去领受上帝的基业，这个是上帝给教会的命定，上帝给教会的福分。而我们怎样做，你会见到正如刚才我讲的说话，就是先做好自己。保罗就是用自己条命，他的身教去告诉他他应该是怎样做，就是不是贪图一些物质上面的供应或者享用，反而他要做的事就是他自己亲力亲为。这个都是我自己侍奉这么多年的心志，无论我是做信徒领袖又好，到我做传道人都好，我都是不断告诉自己，我做到的我都尽力去做，我能够参与的我都尽力去参与。不是说其他弟兄姐妹不可以帮手，不是说其他弟兄姐妹做不到的事情，不是。其实能够一起共用一起参与，其实是一个很美善的。肢体本身就是各按各职。在保罗的侍奉生涯当中，他从来都没有拿他的 title 出来，从来都是大家彼此各按各职，彼此一起协作做好那件事。保罗常常都用他自己在一个怎样的榜样当中，希望其他弟兄姊妹都成为一个新教的榜样。其实这个借镜岂不是就是我上一个月提讲揽到底，就是耶稣他自己在临离开的时候，就是跟他们洗脚吗？洗脚就是一个新教的表现，洗脚就是一个爱的表现。耶稣是先做一个爱的表现，做一个服侍的表现，跟着先颁布一条新的命令，就叫你们彼此相爱。今天保罗同样都是做一个仆人领袖，就是他自己怎样新教，怎样不受俸禄，怎样去坚持他自己所做的事情，为的事就让其他弟兄姊妹一起去学习。不是要拍齐的，但是就按你自己的职份和能力做好你自己的岗位，这个岂不是各按各职的美善吗？保罗提醒这个重点，就是你能够施予就是福气，所以施比受就是你能够施予，在参与过程当中就是大家一起有的福气。不是说你奉献了我给了钱就算，不是说你贡献了物资就算，能够一起参与，去能够经历上帝那个恩典，就是福气。施比受更为有福的时候，其实讲的就是一起参与施予的过程当中，是感受上帝的福气，这个就是上帝命定教会存在的所有。七弟兄姊妹，去到这里，你就会看到保罗三段的信息。听到这里的时候，那班信徒怎样呢？那班信徒就会见到那段经文了，就是保罗讲完了，他们就跪下一起祈祷。众人痛哭，抱着保罗的颈项和他亲嘴，叫他们最伤心的就是他们说，以后不能再见我的面。那句话于是就送他上船，就是刚才讲到，就是落去耶路撒冷的路程。我不知道你听到保罗的心声的时候，你自己会不会眼湿湿？ 但我自己在这三年多经历教会的不断地变身，不断地有不同的限制，不断有不同的挑战，无论是地方，无论是聚会的条例，无论是小组分聚会的空间，到甚至乎想着可以有一个制作间的时候又会没有冷气，即有很多东西是不断地。刚才才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就是我们很多时候都不是处理完一件事才有第二件事，是未处理完一件事的时候又有第二件事。但是我经常说了，我认命的，正正就是有得做继续做，正正就是在过程当中仍然知道那件事是能够接通弟兄姐妹的时候，我相信仍然是上帝祝福我们的所在。能不能见到面当然是想啦，见不到面很不开心的嘛。我两个仔呢就刚刚就看之前就看《使徒行传》的时候呢，就看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我小仔就说呢，看到这段的时候，哎呀他们真的很惨，即是不能够再见到保罗了，真的很 sad 啊，这样。即是对于即是香港人来讲能够感受到的，他的同学都移民啦，又或者周边的人都会离开去读书啦，即是翻学，虽然现在有翻实体，但是翻完这个学年之后呢，他的同学都会离开了。即是不同年纪的人都会面对分离，特别是这两年是很埋身的，不想讲再见，虽然转了地方都可以 FaceTime， 但是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很多人都是想讲，即是约定啊，第时再见啊。对于你来讲，你怎样看这两个字，即是约定或者是再见？我自己呢就都会讲的，但是因为如果我知道有些行踪的话呢，我会主动去约人，但是我其实在特别这年多啦，很多人约我吃饭啊，知道话不听走啊，又或者是知道几时会离开的时候呢，我最尾都会跟他讲，我说未必会再见到你的了，但我希望仍然是你找到一间合适的教会，仍然有教会的生活，上帝的约仍然在教会当中施行，上帝的约仍然在你生命当中施行，上帝的定义就是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更丰盛。真正的约定不是约定在见什么人，而是约定在上帝的生命当中，这个约定才是最重要的。主耶稣在客西马利园为众使徒祈求，就是我不是为世人祈求，我是为你们祈求，而你们就是上帝交付给耶稣基督的，这个约定是最重要。保罗已经将上帝最重要的事毫不忌讳话给众教会听，就是希望将众教会的弟兄姊妹摆在上帝恩惠的福音当中去秉行这个约定，而不是没有了保罗就不能做什么。所以保罗不在意再见不见到那班弟兄姊妹，是在意他们有没有再在上帝的约当中。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散居在不同地方不要紧，但我们记住去物色一个同信仰的群体，同行的群体，在这个约定当中继续有教会生活，在这个约定当中继续去秉承上帝给我们基督徒这个身份去见证他。这个是昔日保罗的心愿，也是今天上帝给我们在教会的心愿。愿意约定这个信息再一次去带动你，每个礼拜都约定跟上帝见面，每个礼拜都约定一起崇拜。愿上帝的恩惠的福音常与我们同在，贴近上帝的心意，贴近上帝给我们的提醒，贴近圣灵的劝诫，贴近上帝的心意。